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第293页，第七节，论藏俄文化交流。西藏和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始于俄国经联邦自治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图瓦。这三大联邦自治区域实属北蒙古。蒙古从13世纪开始把藏传佛教奉为国教，藏语和藏文是宗教活动的主要工具，因此俄国人得到从蒙语和藏语两方面了解西藏人文环境的机会，也激起了一部分俄国探险家的兴趣，从而开启了藏俄文化交流的大门，而俄国藏学研究也奠定了基础。第一，早期藏俄接触与交流。如前所述，藏俄文化交流始于蒙古裔俄罗斯联邦自治国布里亚特、卡尔梅克以及图瓦。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史上前后有过两次高潮，即13世纪和16世纪。在世界东方史上，13世纪是蒙古帝国的世纪，藏传佛教又是这个帝国的国教，然而对整个蒙古人起到了巨大的影响。16世纪，藏传佛教中的格鲁派在蒙古兴起，并有第四世达赖喇嘛降生于蒙古。后来又有藏传佛教觉囊派高僧达拉纳塔被认定为第一世卡喀仁波切，从此卡喀仁波切成为蒙古政教领袖，他是蒙古最高统治者，直至建立社会主义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蒙古裔学者和藏传佛教信徒进出西藏非常方便，比起其他西方人有很多优势和容易打入藏人内部。由于同为佛教徒的缘故，在藏搜集资料和购买书籍以及器具不受限制，也给俄国人了解藏人和人文环境形成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俄国旅行家叶夫列莫夫于1774年至1782年经喀什、喀拉昆仑来到当时的西藏属地拉达克，并在沿途进行了数年的研究和考察，于1786年出版的《漫游和奇遇》一书是旅行研究的成果，也是俄国人对西藏最早的直接报道。该书中的西藏一节专门对拉达克一带的藏人语言、风俗以及饮食起居等做了详细的报道，因此作为早期考察藏人的第一手记载，苏联时期的学者们对列夫列莫夫评价极高，如丘尼尔教授的《西藏志》第一卷上册，尤瑟夫的《西藏自然地理述要》，如拉夫列夫的《俄国人在西藏高原旅行的历史》等，都将他的活动以及研究成果摆在首要位置。这也同时反映了苏联对西藏的兴趣和重视。不过苏联对西藏的兴趣伴随历史进程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抢夺世界战略要地、世界屋脊而制造西藏问题，直至抗衡美中联手，转而准备支持西藏的一种维护苏联利益的重叠性动作。第一部《藏俄字典》作者是施密特，他是德裔俄国藏学家，俄国科学院院士。他在布里亚特藏传佛教寺院中学习藏语，著有第一部藏德字典和藏文文法。 甘珠尔索引。此外，他用藏文著名史籍萨迦索南坚瞻所著王统世系名鉴卡尔梅克文译本来研究蒙古史。施密特是俄国和德国藏学研究奠定基础的杰出藏学家之一，以及第一位将圣经译为蒙文的翻译家和蒙古学专家。比丘林是俄国藏学研究者中的第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于1807年被任命为俄国东正教会驻中国北京传道团的团长，在北京居住长达14年之久，期间搜集了许多文献典籍。他精通汉、满、蒙诸文，但不通藏文。在藏人仁青喇嘛的协助下，从汉文记载西藏历史《卫藏图石》中编译了《西藏志》，这是俄国学者同藏人学者的首次合作。该书并附有成都至拉萨的路线图。比丘林还从汉文23史及《资治通鉴纲目》中编译了西藏青海史，且附有各时期西藏三区的地图多幅。毋庸置疑，他对俄国学者创建了从汉文史料记载的角度了解西藏的视窗，并带动了俄国藏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从19世纪开始，俄国藏学研究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从单一研究转为多项研究，藏传佛教研究和本土本教研究并驾齐驱，如德裔学者席夫内尔所著的藏语研究至今仍为俄国学者所争引。席夫内尔的梵藏蒙佛学词典引用了俄国所收藏的藏文文简，他还翻译了印度佛教史、源于印度的西藏民间故事以及本教经典十万龙经。十万龙经是吐蕃赞普令翻译家们从象雄语中转译过来的本教要籍，席夫内尔是国际上最早研究本教经典的学者，瓦西里耶夫是精通藏语的俄国藏学家，他还通汉、满、梵、日、朝诸语及几种突厥语，翻译了达拉纳塔的印度佛教史，并翻译了敏珠尔呼图克图的西藏地理，根据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还编译了西藏佛教史。与此同时，俄国境内的一些蒙古学者也在研究藏学，如布里亚特僧人学者迪尔基洛夫将如意宝树史翻译成了蒙文，卡尔梅克学者巴扎巴克西曾去西藏各地朝圣，他的西藏旅行记最早用卡尔梅克文写成，1897年出版俄文对照本。第二，现代俄国藏学研究的崛起，藏俄官方交往中的藏学。19世纪末直至20世纪初，由于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常年所封闭导致的好奇，远在世界屋脊的西藏落入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在国际舞台上角逐外交棋盘之内，从客观上刺激和直接推动了英国和俄国的西藏研究，甚至藏学研究处于英俄两国竞赛的战略研究领域，也对整个西方藏学发展创造了跨越式的捷径和便利。当时而言，英国和俄国准备进行抢夺西藏的企图带动了国际藏学研究深入的步伐，这种国际气氛下的大背景使得俄国藏学研究进入了探险时期，探险的主要口号为要研究西藏必须到西藏去。第一次奉命进入西藏中心地带的俄国学者叫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普热瓦利斯基，他于1879年首次进入离拉萨160英里的 东部安多等地，由于遭到当地人的反对，只好就此停住。但是他的游记被译成各种文字，并发布全球，其影响力可见一斑。之后，有学者比夫佐夫成功地完成了几次重要的西藏考察。1892到1896年出版的三卷本《西藏探险集》记载了探险队1889至1890年的考察成果。另外，动植物学者罗伯罗夫斯基也曾随普热瓦利斯基和比夫佐夫多次入藏，并带回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及自然人文资料，颇受俄国参谋本部的重视。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是俄国将西藏考察推向顶峰的人物，他曾多次入藏进行实地考察，并著有很多掷地有声的书籍，其《蒙古与康》《蒙古与西藏》《西藏与达赖喇嘛》《蒙古与安多》等著作，反映了俄国战略学者把西藏三区以及蒙古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是几乎英国人没有认真对待的一个研究课题，也是第五世达赖喇嘛以来的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俄国官员也很重视藏学，值得一提的是巴德马耶夫，他于1875到1893年间在俄国外交部担任蒙藏事务官员，也是较有成就的藏医研究者之一，曾将藏医名著《四部医典》中的一部分译成俄文，还发表了《藏医在俄国的地位》。从而可以看出，当时的沙皇俄国把蒙藏视为有别于清廷的一个政治实体。布里亚特学者阿旺德尔治曾担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顾问和特使，为藏俄交流推向高潮以及藏蒙之间签署藏蒙友好条约立下汗马功劳，在当代藏蒙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因此，俄国发生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仍将他派驻西藏。但是在史达林时代，由于他仍然从事藏学和西藏的传播，被认为有损于共产主义的宣传而被捕入狱，最后以89岁的高龄圆寂于布里亚特首都乌兰乌德的牢房中。据说他留有一些论著，但是苏联政府一直禁止，现今也许已经失传。德尔治小时候在布里亚特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学习，后又在蒙古佛教寺院继续深造。1875年随布里亚特朝圣者入拉萨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学习佛法，经过刻苦钻研，并荣获西藏三大寺院统考的拉然巴格西，之后担任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政治顾问和特使，从事奉命处理西藏对俄国和蒙古的外交事务。除了藏蒙之间签署条约之外，格西阿旺德尔治在西藏拉萨政府于19世纪末1914年间的沙皇以及1918年至1929年间的早期苏联政府之间牵线和建立交往。另外1895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系的俄国学者龚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受俄国地理学会的派遣，于1899年至1902年间入藏。虽然当时西藏拉萨政府不许外国学者在藏从事考察，但是他乔装成一位布里亚特的朝圣者，走遍拉萨等许多地方。由于他精通藏语，又受过西方科学教育，因此在藏学研究上取得可喜的成就。他的《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一书 记述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整个西藏山区的风土人情、寺院建制、僧侣生活、教派分支，特别是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当时西藏的社会制度，并被译为英文。该书为当代俄国藏学家的重要参考资料。崔比科夫从西藏携归的藏文要集约300卷，现今藏于布里亚特蒙古文化与经济科学研究学院，使其得以日后从事藏学研究，同时也给当时的俄国藏学界提供了宝贵的图书资料。他积极地宣传有关西藏的基本知识，发表了许多论著，增进了俄国以及当时苏联人民对于西藏的了解。其中《藏语研究教本》为苏联的藏学爱好者学习藏语提供了方便。自1914年后，他先后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伊尔库茨克及乌兰乌德等地从事藏学教育，为苏联的藏学研究发展做出了良好的贡献。学者巴拉迪因曾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学系旁听藏语，于1906年6月至次年1月受俄国科学院的派遣进入西藏东部安多拉布棱寺学习佛学。他当时的日记现存俄国科学院圣彼得堡分部东方手稿部东方学家文档室，其中详细报道了西藏文献学的情况。他并从该寺携回藏文典籍达200卷，其拉布楞金殿的弥勒像是一部藏文典籍的译著，后被译成英文。巴士还撰写过几篇关于介绍拉布楞寺的文章。俄国学者研究中的藏学，这个时期正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一段岁月，苏联的藏学研究在科学院内十分活跃，有了几项重大成果的突破。著名藏学家和印度学家谢尔巴茨科伊188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学系，1910年进入俄国科学院，1910年至1930年间在母校任教，从1930年后一直负责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印藏研究室的学术工作。这位学者对苏联藏学的贡献在于对藏译佛典的翻译和注解，以及培养了一批卓越的藏学家，为苏联藏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学者奥培尔米勒于1930年至1935年间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印藏研究室工作，他把藏文历史名著《布敦佛教史》译成了英文，还发表过研究藏医以及格鲁派大师宗喀巴的论文，可惜英年早逝，给人留下一连串叹息。学者沃斯特列科夫1924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社会科学系，1924至1937年先后在苏联科学院亚洲博物馆、列宁格勒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和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印藏研究室从事藏学研究。1928年开始在列宁格勒大学兼职任教，他编写了西藏历史文献，于1962年在莫斯科出版。另一例作为《俄登堡与西藏研究》。西藏历史文献是第一部有关西藏历史文献的通论性著作。西藏历史文献种类繁杂，前人一直没有创立一种系统的分类方法。沃氏初步提出了自己的分类系统，有五大类，即一、 吐蕃历史文献。二、伪书类，内分一训、莲花生一教、伏藏五部一教、玛尼全集五节。三、西藏历史文献的变体，内分宗述、史典、谱系史称、世系年表、佛寺志、年代记、宗派源流史、文献书目、笔记、手册、杂串等十一节。四、西藏佛经史及书目评注。五、历史地理文献。1935年，沃氏即以该书获得博士学位，此书在30多年后方得刊布于世，随即于1970年被译成英文，在国际藏学界应用颇广。当时一些蒙古裔俄国学者也对藏学进行研究，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发表过国际上第一篇研究藏系论文的作者弗拉基米尔佐夫。1923年，他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1929年又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他1909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1915年留校任教，1921年升任教授。他的西藏藏系表演也许是国外第一篇研究藏系的论文。蒙藏佛教是一本用现代宗教学的观点来分析蒙藏佛教社会发展史的小册子。在这一时期，俄国学者尤里·尼古拉耶维奇·罗列赫随同其父组织的中亚考察团沿印度克什米尔、拉达克经过和田、苏联、蒙古，又从西藏出西京。这位学者在离拉萨以北约200多公里处的那曲发现了一座本教寺院，该寺藏书中有本教鼻祖即雍中本教创始人新绕米沃奇的传记，唐卡中也有新绕米沃奇的画像。他在专著《亚洲辅地游记》中谈及在该寺发现大量的西藏本教文献、本教的甘珠尔和丹珠尔，从该寺获得多达300多卷药集，书中亦用了大量的篇幅描述本教的历史，还针对许多西藏历史问题进行了实地考察，又著有苏联史上第一部有关西藏唐卡的通论性著作《西藏绘画》。这个时期，俄国藏学研究界还有以下几位卓有成果的学者。依据《藏人文化网》《苏联西藏学研究小史》一文的介绍，依次如下：波波夫生于华沙，1917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史语系，1935年获史学副博士学位。他的《俄国与西藏》主要论述了十月革命前的俄藏关系。西夏研究学者聂立山，1914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1915年至1929年间曾游学日本，还到过中国。由于一些西夏文是用藏文注音的，所以他撰写了西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他多次强调藏文在西夏文研究中的重要性。在史大林时代，他被指控为日本特务，最终病死狱中。聂立山是苏联早期西夏学研究专家，名副其实的苏联西夏学研究奠基人。马拉库耶夫1913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955年获地理学副博士学位。他的西藏地名研究导论是一篇立意新颖的精心之作，其中初步分析了藏语地名的语法特点及其分布规律。一些汉学家也研究藏语， 如龙果夫。1925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语言专业，从1928年起，他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研究藏语。他的古藏语中的破裂音与爆叉音和古藏语音位系统的特点两篇论文，就是当时的实际研究成果。丘涅尔1990年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东语系，从1900年至1915年间曾游学中、朝、日等国家。1909年以西藏志一书获硕士学位。该书分两卷，上卷分两册，上册为外国人考察研究西藏史、西藏的活动阐述游详，下册为西藏自然地理概要。下卷也分两册，上册为西藏的人口和风俗习惯，下册为西藏经济概要。丘氏似乎并不懂藏文，也未到过西藏，他的著作属于编译性之作。此后他将精力转向远东史的研究。他死后，人们发现他还有许多未刊的藏学手稿，其中主要有《西藏政教合一志》，拟为《西藏志》下卷第三册，另外还有《汉藏史书》中的《藏史》，拟为《西藏志》第四卷。他还有一部《西藏目录》，厚达3463页，收录10000种，拟为《西藏志》的第三卷。他的手稿均藏于俄科院亚洲民族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其中较重要的还有4至11世纪的吐蕃、18世纪下半叶的西藏、西部中国和西藏的地图、西藏古战俘、藏语词汇等。丘氏是苏联藏学研究之集大成者，他勤于笔耕，为苏联的藏学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同一时期，俄国的藏医研究也有了一定的进展，如瓦尔拉阔夫的《藏医研究法》《藏医历史要略》，不仅是研究藏医的重要著述，也对曾任俄国外交部蒙藏事务官员巴德马耶夫的藏医研究成果增添了色彩，推动了更高的一层。